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今日是5月10号。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人口普查局确认2020年大选选民总数存在巨大冲突；中国将公布人口普查结果，包含9项关键数据；新华社在美登记为中共的外国代理人；美日法11号起联合军演，法军舰进入佐世保港；比尔盖茨和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是离婚的原因之一；欧盟27国和印度签历史性协议，是否替代中国引热议；针对中国，美军演习无人机群首次摧毁舰艇。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网军专家5月9号报道，2020年大选的结果再次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2020年大选的官方票数提出质疑。作为人口普查的一部分，政府收集了自称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公民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大选中投票的人数是1亿5400万人，但是官方计票结果显示，实际投出的选票数量略高过1亿5800万人，这个是近400万票的差距。律师罗伯特·巴恩斯 （Robert Barnes） 在数字内幕节目入面说，从历史上看，人口普查倾向于将纪录的票数和实际结果对号入座，这两组数据往往是合理匹配的。报道说巴恩斯的讲法是对的。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08年的结果几乎是准确的，略微少报了20万张。现在有多个数据标记，提供了选举结果不合理的证据。例如我们看到图上的显示这样。报道表示，这个是大媒体和大科技公司不会分享的东西。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为这场选举作掩护，这个真是一个耻辱。据中共央视报道，5月11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包含9项关键数据。不过多方信息显示，真实的生育率等情况并不乐观，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据法广5月9号报道，长期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经济增长率、各种社会政策都是根据14亿人口来规划的，但是中国根本没有14亿人口，甚至不到13亿。这个意味着各种社会、经济、教育、国防、外交等根据的都是错误的人口数据，亦意味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个对国家的公信力是很大的打击，各项政策亦必须相应调整，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亦需要调整。比如林毅夫和胡安杠在2011年根据错误的人口数字推算中国经济很快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可以达到美国经济的2倍，到2049年达到美国的3倍。这些预测令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非常兴奋，相信中国很快会超过美国。他们据此作出了战略扩张政策，对外援助、一带一路等政策都是根据以这些虚假的人口数字为基础的虚假预测。如果中国人口速度老化快，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不断地快速下降，这样中国目前已经制定的各项增长目标可能就难以实现，政府就面临债务危机。此前一些地方政府都在修高铁等等，固定投资很多，给人一片发达的感觉，但如果人口老龄化严重，这些新修的高铁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今后都可能面对债务危机。目前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不少地方政府披露当地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10%到30%。 另据中共公安部的数据，2020年新生儿登记数较2019年大幅下降约 15%， 亦就是出生人口下降超过200万。中共国家统计局4月29号却宣布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但多方消息显示中国可能出现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部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美国分部在上个礼拜三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ARA 提交登记，成为继中央电视台 CCTV、 美国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和受中共宣传部门监管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后，第三个成为外国代理人的中共国营媒体。《华尔街日报》曾经在2018年的报道中披露，美国司法部已下令新华社和 CGTN 登记成外国代理人。之后 ,CGTN 在2019年2月完成登记，新华社就拖延到2021年5月5号先做登记。FARA 的文件显示，从去年3月到今年4月，新华社北京总部向他的北美分社支付了超过860万美元的运营费。新华社北美分部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休斯敦和旧金山设有8个办事处。自2011年以来，新华社在纽约时代广场租赁了一个巨大屏幕播放宣传广告，被称为中国屏幕。今年2月，该屏幕播放广告敦促人们团结起来抗击大流行病，同时宣传中共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中共病毒的努力。但同时中共正因为世卫调查人员到武汉调查病毒来源被曝拒绝提供关键数据而被各国批评。根据新华社上交的FARA 文件，该媒体在去年3月到今年5月期间支付了超过13万美元的未具名的传播通讯费，并没有说明这些费用是支付给谁的。前新华社记者加拿大人马克包瑞 Mark Barry 说，他在2010年至2012年担任记者期间，曾经被新华社利用来收集海外的政权批评者的情报。有一次他被要求准备达赖喇嘛在渥太华新闻发布会上的记录，还被要求找出达赖在与加拿大时任总理史蒂芬哈珀的私人会晤中讨论的内容。包瑞对大纪元时报说，当他们去参加一个为期两日的西藏问题会议时，他们拍下一切，抄录一切。这些记录不是用来出版特别的新闻，而是给中国情报部门。日本自卫队、美军、法军预定11号至17号在日本九州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法军首次参与日本境内的联合军演。法国海军的两栖攻击舰9号上午进入九州长崎县的佐世保港。日本长崎放送 NBC 报道，法国海军两栖攻击舰雷电号和速科夫号潜舰9号靠泊长崎县佐世保港。托纳尔号全长约200米，最多可搭载18架直升机，是扮演水陆两栖作战核心角色的战舰。这两艘法国军舰将参加11号起在九州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美日法三国联合军演。由于长崎县目前疫情扩大，这两艘法国军舰的官兵将留在自卫队基地内，不会在佐世保市的餐饮店用餐。报道说，在三国联合军演期间，法军官兵可能会在佐世保市双浦驻村地和日本自卫队的水陆两栖机动团进行联合军演。据 Newsmax 引述《华尔街日报》礼拜日的报道，梅德林盖茨开始着手和比尔盖茨离婚的部分原因是担心她的丈夫和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交易。事实上，她在2019年10月就开始和离婚律师合作，当时比尔盖茨和爱泼斯坦的关系开始浮出水面。消息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知，梅林达盖茨对他们的婚姻和他丈夫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的担忧始于2013年。他说， 这段婚姻已经破裂到不可挽回。纽约时报2019年10月报道，比尔盖茨曾经多次和爱伯斯坦会面，有一次还在他位于纽约的联排别墅留到好夜。盖茨的一位女发言人当时表示，这些会面主要是关于慈善事业。2019年8月，爱伯斯坦在等待联邦指控的审判时死于监狱，这些指控是关于他的性交易以及性侵未成年少女。比尔盖茨夫妇的离婚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谈判的，涉及到法律团队和调解员一些工作和他们巨额财产的分割。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数字，比尔盖茨的财产高达1450亿美元。德国电视一台5月9日以共同对抗中国为题称，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5月8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同意恢复自2013年起各自的自由贸易协定磋商。据悉，莫迪本来计划亲自到葡萄牙出席今次峰会，但由于印度新冠疫情持续恶化，双方决定将峰会转到线上举行。欧盟和印度在对抗中国上存在共同利益，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扩张，布鲁塞尔和新德里不能够袖手旁观。为此，欧盟和印度同意重启磋商，以达成一项全面互利的贸易协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后称，今次欧盟印度峰会是双方关系的里程碑，欧盟和印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仍然有很多潜力有待开发，其中最大的潜力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彭博社称，欧盟和印度这个时候高度宣布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值欧盟和中国关系遇冷之际。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中欧投资协定目前存在被搁置的可能。在这个背景下，尽管欧盟和印度在诸多经贸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双方都乐意达成这项协定。路透社说，当中国从欧盟国家的良性贸易伙伴演变成不断强大的竞争对手，欧盟开始将合作的目光转向印度。据印度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全面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计划，增强双方在数字、能源、运输等领域的连通性。该伙伴关系将以社会、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国际法和相关协定为基础，强化协同效应，支持印太等地区国家的互联互通计划。印度经济时报评论称，这项互联互通计划未来将向印度、非洲、中亚国家等提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相当于将了中国一军。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亦称上述计划意在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海军在近日的一次演习中，首次用无人机群摧毁了一艘水面舰艇。新头壳引述美国大众新闻指，美国海军此举是向中国释放信号，因为中国正在开发分层导弹和雷达系统，以使美国飞机和军舰无法进入南中国海。报道称，美军演习骚肌肉，无人机群首次摧毁舰艇的行动是上个月在加州海岸附近进行的无人系统综合战斗问题21演习中进行的。无人机群摧毁的目标由一艘无人驾驶船只识别，袭击目标亦是导弹驱逐舰约翰芬恩号发射 SM6 反射导弹针对的敌舰。最近的演习，尤其是群袭击，表明美国正在准备作出回应。无人系统允许采取军事行动，而会冒住士兵生命的危险，亦都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升级的危险。同导弹不同，群袭击具有可扩展性，可以升级到任何级别的冲突。参加今次演习的无人机群的大小、类型或数量都未知，但是海军先前的很多工作都涉及雷神公司的土壤 Coyote 无人机系统。这个是一种13磅重的管式无人机，现在标配群袭功能，还可以携带电子战装置或可爆炸的弹头， 海军的一个项目 Low-Cost UAS Swarm Technology， 先前已经展示了多达50架土狼无人机的群 Swarm， 用以协调他们的进攻。报道称，这种战术是通过向对手施加他无法应对的更多攻击，使他的防御不堪重负，低成本是关键特征。小型弹头可以击落雷达和其他重要武器系统，而将那些大型目标交给大型武器去攻击。这种战术理念是通过对脆弱点进行多次精准打击，这种群亦可能会对对手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